命定为王。第十六章，大卫的秘诀。你是否曾经想过，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？大卫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大卫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让神如此祝福他，使他做以色列的王？我曾听人说，神之所以说大卫合他心意，是因为大卫很快就悔改。然而在圣经中也有其他人很快就悔改了，因此这应不是大卫特别之处。不止如此，大卫在与拔示巴犯的奸淫罪之前，神就称他是合他心意的人，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因为大卫很快就悔改。大卫的秘诀就是你能在生命中得福的关键。大卫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他如此出众，你想知道他的秘诀是什么吗？我全心相信大卫的秘诀就是你能在生命中得着祝福的关键。让我们一起翻开诗篇132篇，你就可以找到大卫的秘诀。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下这诗篇，扫罗嫉妒大卫，害怕大卫有一天会取代他成为以色列的王，所以扫罗把大卫赶到旷野。在这个情形下，大卫写道：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篷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。诗篇132篇1到5节。大卫在旷野中向神起誓，在他做出一些成绩前，他不睡觉也不休息。在此暂停一下，跟大家分享大卫到底向神说些什么之前，我要你先看看大卫自己说神是怎么看他的。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，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，立我做以色列人的王。历代志上28章4节。大卫说神喜悦我，说得真好。大卫说神喜悦我，让我做以色列的王。你知道，就算今天在以色列，当大家说我喜欢你时，用的还是跟这里一样的希伯来字，就是我喜欢你。大卫如何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？你想知道为什么神喜悦大卫吗？是什么使大卫如此特别？我相信神喜悦大卫是因为他拥有神看重的东西。大卫拥有属神的想法，并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从诗篇132篇大卫在旷野中向神起的誓就能看到：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大卫在说什么？让我们继续读下去才更能明白。大卫在同一诗篇中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大卫说的是要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。下面就是约柜的图片。这就是大卫所追求的。正因为他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看得如此重要，神便看他是合他心意的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居住在约柜上的两个基路伯中间，这是神的宝座。每当以色列百姓带着约柜上战场，只要他们与神同心，神就会让他们战胜敌人。让我来告诉你约柜到底有多重要，免得你只能从电影《法柜骑兵》中听到约柜。顺便告诉你，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，里面对约柜的描述一点也不正确，约柜根本不像电影里说的有神灵住在里面。回到旧约时代，当神看着这世界时，哪个国家对他来说最圣洁？就是以色列。而以色列中哪个城市又是最圣洁的？耶路撒冷。而耶路撒冷城中最圣洁的地方又是哪里？ 就是圣殿山上的圣殿，而圣殿又分成外院、圣所和至圣所。圣殿中最圣洁的地方又是哪里？很明显的就是至圣所。圣殿里有许多不同的器具，比方说圣所里有金灯台、香坛和放陈设饼的桌子，而在幔子后面就是至圣所，里面只有一样器具，约柜。意思就是在那个时代，这世上最圣洁的物品就是约柜。约柜是神最看重的，是整个宇宙的中心，也在神心里最中心的位置。在旧约中，神说他会从二基路伯中间对大祭司说话，这其实就是施恩座的位置。大祭司每年会在赎罪日将牲畜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大祭司每年只有在赎罪日才能穿过幔子进至圣所。大家了解吗？继续坚持下去，现在要讲最棒的部分了，约柜的预表。在上一章中，我分享了耶稣如何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从摩西五经开始，一直到所有的先知书，解说一切关于他的事。你准备好看看旧约中的耶稣，让自己的心开始燃烧吗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约柜对神来说如此重要，他非常清楚地将制作约柜的方式指示以色列人。虽然我们只能从表面稍微了解一些，但制作约柜的每个细节都能让我们更认识耶稣，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不具意涵的细节。首先，我要你知道，约柜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完成的工作。基督在神心里的中心位置。当你继续读下去，我相信你会越来越爱他。现在，让我们看之前那张约柜的图片。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约柜上某些部分。约柜本身是用皂荚木做成的，外表用金覆盖包裹。木头在圣经中代表人性，以色列人都知道皂荚木是不会朽坏的木头，因此代表了耶稣不朽坏的人性。耶稣以最深的形状降世，但在他里面没有罪。金在圣经中代表神性，因此外表裹着黄金的木头代表耶稣，他是完全的人，同时也是完全的神。约柜里放有什么？让我们来看约柜的盖子。盖子是用整块又厚又重的黄金打造而成，盖住整个约柜。在希伯来文中，盖子的意思就是施恩座。我们来看施恩座要盖住的是什么。约柜里放了三样东西。第一，写着十诫的两块石板。石板代表我们的悖逆，我们无法完全守住神的律法。第二，亚伦的杖。亚伦的杖不是一般的杖，这杖摆在会幕中一夜便发芽，还开花并结出果子来。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吗？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抱怨神，反对立亚伦为大祭司，因此神使亚伦的杖超自然的发芽，让人知道指派亚伦的是他。亚伦的杖代表了人悖逆神所恩高的领袖。最后一样是盛金冠的，盛玛拿的金冠。圣经说玛拿是天上的粮食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以玛拿为食，40年来都没有人患病，但他们却称它是淡薄的食物。因此盛玛拿的金冠代表人的悖逆，厌弃神的供应。你是否发现约柜中的每样物品都代表了我们的罪与对神的悖逆？而神如何处理我们的罪与悖逆？他将这些全都放在约柜中，并用洒了献祭之血的施恩座盖起来。神那么做就是在说，我不要看见人的罪与悖逆。当他从天上俯瞰时，他看不见人的罪与悖逆，因为这些都被施恩座上的血给遮蔽了。因为血的遮蔽，神看不见你的罪。我要再强调一次，免得你错过了，因为血的遮蔽，神看不见你的罪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每到赎罪日，也就是祭司能进入至圣所 将献祭动物的血洒在牲座上时，他们便会大肆庆祝。在血洒在牲座上时，神便看不见人拒绝遵守他的十诫，看不见人拒绝他所设立的领袖，也看不见人拒绝他的供应。他看不见人的罪与悖逆，他只看见施恩座上的血。怜悯胜过审判。不止如此，施恩座也代表了基督。圣经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意思是耶稣成了祭物，将神对我们的愤怒转移到他身上。挽回祭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词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。当你研读七十是一本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时，会发现挽回祭和施恩座是同一个字。因此，当使徒约翰说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时，也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施恩座。施恩座是用荆棘捶打制成。同样的，当耶稣代替我们并成为我们的施恩座时，他必须被鞭打得满身是血，好叫我们因他的鞭伤而得医治。研究约柜时，我们也会看到施恩座的冠，这冠代表了耶稣尊贵、荣耀与王权。他是唯一要来服侍人，而不是受人服侍的王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服侍的王。约柜象征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表明了他本身与他的工作。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已得洁净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掀开施恩座非常危险，因为这么做会将神已遮蔽的罪显露出来。施恩座必须一直盖着，一打开施恩座就非同小可。圣经记录了当博士麦人打开施恩座要看约柜里放了些什么时，许多人便遭受击杀。神不允许任何人偷看世界，也不希望律法露出来，因为律法代表了我们的悖逆，而且律法只会带来死亡与定罪。很奇怪的是，今天竟然有人将十诫印成海报挂在家里。而在旧约时代，神却是把律法藏在施恩座之下。你不认为今天的基督徒应当高举神的怜悯与恩典，而不是律法吗？注意，施恩座盖在律法之上，这告诉我们神的怜悯胜过审判，神的恩典超越他的律法。神之所以进行审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但他不喜欢审判，神喜欢的是怜悯与恩典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但他的怜悯却存到永远。今天许多人所描绘的神都给人错误的印象，以为他的怜悯只是一时，但愤怒却是永远，这根本不正确。他的愤怒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就已经结束，其实就连他的审判也显出他的恩典。因为神并没有因我们的罪让我们受到应有的审判，这审判反而落到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身上，而耶稣完全没有犯过罪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恩典。我们应得的审判落在耶稣身上，而耶稣当得的祝福却临到我们，这就是我们不配得、不应得、不能赚取的神的恩宠。千万别张扬自己或他人的罪，因为所有的罪都因着耶稣的宝血得到完全的赦免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将施恩座打开，张扬自己或他人的罪，因为所有的罪都因着耶稣的宝血得到完全的赦免。哈利路亚！带回约柜。让我们再回去看大卫启示要做的，将神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。有超过20年的时间，约柜都被放在一个名叫基列耶林的地方。基列耶林的意思就是树林。当大卫小时候在伯利恒，即耶稣所诞生的伯利恒时，就听过约柜，所以他说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大卫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人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？扫罗是当时的王，他根本无心，或说一点也不渴望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，他只把约柜留在基列耶林。而大卫下定决心要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的锡安山， 因为神已拣选锡安成为他的居所。神说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你知道神为何拣选锡安山而非锡乃山吗？因为锡安山代表他的恩典，而锡乃山则代表他的律法。第一个逾越节之后的50天，也就是第一个五旬节，神在锡乃山赐下十诫，当时3000人死亡。在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，神在锡安山赐下圣灵，当时有3000人得救。新约教会也因而诞生，律法带来死亡，圣灵带来生命。律法定人的罪，恩典则施以拯救。神选择了恩典而非律法，选择锡安山而非锡乃山。当你明白了约柜所预表的，你就会了解，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，就等于将基督耶稣带回核心位置，也就是将他以及他所完成的工作摆在我们所有信息与教导的中心。很久以前，主就对我说，孩子，将耶稣基督带回教会。今日在许多教会中，你根本听不到耶稣的名字，这真的是很令我伤心。你在教会听到的是许多心理学的教导，激励型的讲道，你听到的是做做做，意向意向意向，或是呼召呼召呼召，真的很少听到教会教导关于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完成的工作。难道基督信仰就是这些吗？你所做的，你的呼召，你的意向。启示录中有一节非常受欢迎的经文，基督徒常常用在非信徒身上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但是研究前后文之后会发现，这节经文不是写给非信徒，而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。问题来了，为何主需要站在教会门外叩门呢？一切都为了显明耶稣。当我在各地旅行传讲耶稣的福音时，身为牧师，我最大的奖赏就是能遇到许多宝贵的基督徒，向他们显明耶稣基督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更认识耶稣，更认识他的恩典、荣美与他完美的工作。没有比这更好的奖赏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呼召。我还记得当我刚和丽玲结婚时，住在很小的地方，那是我们的第一间公寓，我们的书房小得连椅子都没有。当我坐在地板上读圣经时，神对我说话，他让我更清楚看见耶稣基督在基督肢体里并没有在中心位置，因此他丰富的恩典无法涌流出来。若耶稣基督在基督肢体里没有在中心的位置，他丰富的恩典无法流露出来。当他向我显明这点之后，我说，主啊，如果我的信息中只有耶稣，我所有的讲章也都只讲耶稣，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听。然后我听见他对我说，孩子，如果没有半个人来，你还愿意这么做吗？就算没有半个人想听，你还愿意传讲只有耶稣的道吗？神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。我认真地想了一下，毕竟当时我还是个年轻牧师，充满野心，想要教会有很大的成长。之后我对他说，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说的，主啊，就算我的教会人数会减少，我还是愿意这么做。所以我一点也不在意大家是否能接受，我就开始传讲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完成的工作。许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我知道那个问题是神在测试我。我们的教会人数并没有减少，反而在我与神的经历之后大大增长。当时教会只有几百人，到此书的中文版出版时已经增长到3万多人。我还确实的记得，当神给我这个挑战时，我是坐在书房的哪个位置。从那时候起，神便赐给我完成这呼召所需要的一切。他给了我一个了不起的妻子，一个很棒的女儿。当神对我说话时，杰宁都还没出生，还有一群很棒的领袖来支持这个呼召。 神在我生命中所赐下的一切都是要帮助我能高举耶稣。许多人告诉我，我蒙召要传讲恩典，但我主要的呼召并不只是传讲恩典，而是要将耶稣带回教会的中心。你无法将耶稣和他的恩典分开。圣经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其实要传讲恩典并不简单，因为当你传讲恩典时，就是在说人什么都不能做，耶稣全都做了，而人并不喜欢这样。人喜欢认为自己禁食40昼夜而得着恩膏，人想要能够说我付出了代价才得到属灵的大能。亲爱的朋友，付代价的是耶稣，与你的禁食无关，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。将耶稣带回锡安山，让我跟你解释什么是将耶稣带回锡安山。将耶稣带回锡安山，就是从恩典的角度来传扬耶稣。我在自己教会的成长过程中，我还记得有一篇道把我给吓坏了。台上的讲员说，耶稣亲自说，除非你的义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否则你无法进入天国。他之后又说，我们就必须有比法利赛人更高的标准。我真觉得很被定罪，我连法利赛人的标准都达不到，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盼望？虽然当时讲员引用了耶稣说的话，但他却没从恩典的角度来传扬耶稣。他所传讲的耶稣既冷酷又律法，他没有将约柜带回锡安。现在让我们透过恩典来解读耶稣的话。耶稣的意思是要进入天国唯一的方法就是拥有他的义，而他的义超越所有的义，更是远远超过文士及法利赛人的自义。而你知道吗？他的义是白白得来的礼物，你今天就可以得到。做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这就是大卫得到祝福的秘诀。他追求的是神的约柜，而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。今天你也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你可以追求耶稣，把他带回你生命的中心，让耶稣成为你生命各个层面的中心。圣经说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他在他们中间。若你的婚姻快要破碎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很可能正要求你的丈夫提供那只有耶稣才能给的，或是要求你的妻子付出那只有耶稣才能做到的。最后，你们只是给彼此过多的压力。每个婚姻都需要第三者，而这第三者就是耶稣，他必须在你婚姻的中心。今天，你也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你可以追求耶稣，把他带回你生命的中心，让耶稣成为你生命各个层面的中心。让耶稣以及他所完成的工作，还有他的恩典，成为你生活一切的中心。让他成为你婚姻、家庭、事业与财务的中心，让他完全的祝福流入你的生命中。